那等我开始拜法华经的时候，慢慢拜慢慢拜，哎，我现在慢慢的越来越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偶尔还是会跟人家，偶尔就是哎，如果这个人真想出家，还会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八字，但是现在也越来越不想，已经越来越觉得不重要，这就是越来越不负贪着痴的，不好外道经书手笔，好，也亦复不喜亲近其人。你对于那个喜欢算命的，我也是越来，以前还是那个好药心还蛮重，还会跟他讨论讨论，现在连讨论的心都没有了，好，就是连想要啊跟他特别想要去接见的心，那个念头也起不来。因为你当你遇到世间之宝，那你身心已经慢慢出离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就是一场梦嘛，哦，一场梦嘛。那这一场梦，既然知道一场梦，干嘛去研究那个梦啊？你是要研究怎么离开梦呢？啊，不是研究什么那个梦是长什么样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既然是一场梦，我们不要去研究梦要怎么做梦，你要研究怎么不做梦，这个才重要。要研究怎么不做梦啊，不是研究梦要怎么做。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在研究梦怎么做，这样子不是很没意义吗？佛法的可贵就是让我们大，要破这个梦，让我们大梦初醒。所以要真清净，就是要出离心，出离心就是要如何不做梦，这一切都是空的啊，一切都是空的，不要再玩那个空，哦，不知道玩那个不是空的东西，好，不要一直在玩它。你要真的认为这一切都是空的，你才会真有妙有出来，那才是真妙有。好，那到时候才会有办法真的证到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好空那个好空观假观好中观。你才有办法真的这样，那这个都是基于你要真出离，好真出离，要认这一切都是空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很难这样子，我们非常难这样，非常很容易就被前面的东西所诱惑掉了。当你现在思维这个心经，好，这个禅公常常教我们说，你一天至少要思维一遍心经。那我自己本身是也有这个习惯，好，就是慢慢的每天把这心经稍微想一想，好，这个空性，好，再把它思维一遍。但是呢，你经常外面的许多的诱惑一下就来了，好，什么诱惑都会一下就来了，你很快就跑掉了，很快就去就那个出离心就没办法保持那么清明了，很容易就晃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的功课要常常做，你才能够越来越不负贪着痴落，不好外道经书手笔，那个是自然而然的，哦，哎，各位，这是自然而然，真的会慢慢的你就淡掉了，哎，真的会慢慢淡掉，不过刚开始要淡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昨天有通电话打过来说，师父啊，我那个因为他们是夫妻俩啊，夫妻俩在共同勉励拜八十八佛啊，我有规定他们功课啊，你们多久以内要拜多少八十八佛啊，那个但是很不容易啊，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们跟我异口同声说，师父没问题。我想说，那我说好，希望你们一定要做到好。那个结果现在其中有一个呢，他就开始因为有一些烦恼事情，家里的很多压力，经济压力，他已经开始烦闷了啊，我不想，已经开始拜不下去了。因为你当有经济压力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觉得很烦，对不对？这是很正常，难免。这时候呢，我就打通电话啊，去鼓励他，我说你哈，要加油了，好，要加油。你人生到谷底的时候，唯一好，唯一就是佛菩萨， 我以为我们就在消我们的业障。好，谷底就是一个转机呀、谷底就是转机。所谓谷底，我们人生一旦到一旦到谷底，反正再坏也没有再坏嘛，还能到多坏？你就已经都停摆了，全部都停摆了，难道还有比停摆更坏？我们还要感恩，我们还有两只手、两只脚，还有办法动，还有头脑可以思考。啊，你说趁现在呢，啊，你赶快多拜拜佛，啊，慢慢拜拜佛，啊，不要想太多，啊，然后慢慢拜佛，慢慢拜佛，头脑越来越清明，越来越清明。你再看看，一步一步慢慢想，你未来怎么样？师父啊，我拜不下去啊，怎么办呢？啊，拜不下去就要看你的毅力了。要为人上人，就要吃的苦中苦。啊，就是在这做很难做的时候，你还能够让自己凹在这个佛前面哈，让自己的这个腰凹下去，然后慢慢的拜，那个就是才有办法方为人上人啊。你要转业力那是不容易的，逆水行舟呢，那业力哪有那么好转呢、那真的是要逆水行舟呢，那个就是要看，就是要打起精神来，不要害怕，好，也不要担心，你总是有拜比没拜好吧。哎，他也真的有用心啊，我相信他是能够用心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好，那么底下及诸恶者啊，若徒儿、若畜、猪羊、鸡狗、若劣士、若血脉女色，好，那这些呢就慢慢的会离开，好，远离。这里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先修远离行，等到你已经证悟了哈，这个尤其是证无生法忍，你就更要就是发大菩提心。反正这些人你反倒更要去度他们，因为你已经稳当了，按你身为救生员，你就是负责要救人。可是你还不是救生员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去救人了。所以我们等到已经有一个大菩萨的程度的时候，这些人就是真的要去，你就不是远离他了，反倒更要去，好，更要想办法去帮忙他们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啊，还是远离。世人心意直直，有正意念，有福德力，自然不为三毒所恼，亦不为嫉妒、我慢、邪慢、真上慢所恼。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行。在普贤菩萨以及佛菩萨的加持下，好，那么这样子的人心也慢慢的开始直直，越来越直直，越来越有正义念，越来越有福德力，那么也越来越不为三毒所恼，也越来越不会被嫉妒、我慢、邪慢、真上慢所扰乱。其实你要远离嫉妒、我慢、邪慢、真上慢，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这一切就是梦，要出离，这是最好的方式。好，这是最好的方式。你要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就是出离心。因为你一旦出离了，你还会跟人家计较什么？因为你名利不要了，所以你不会有嫉妒，比较比不会是比较你好，我没有你好，然后就开始嫉妒了。不，我们就不叫不会比较这个了，那也不会有慢心，好，因为你出离的。好，我们这个一出离心一升起来的时候，你只有想要好好的，你只有越来越想要好好的解脱生死，所以你内心的贪嗔痴这些毒啊，贪嗔痴蔓延的所有的毒啊，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像针在刺我们一样。哎，大家有没有真的去体会，我们内心的贪嗔痴那个毒啊，真的像针在刺我们一样，那是要把它当成那么可怕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眼前哈，哎，有一样东西不是我们的。哎，我们开始哎想说啊、哦，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把它变成我们的？啊，不管你用正当的也好，当然大部分都是用正当的方式啦，赚钱去买，好，或是如何啊？但这一念心其实就是让我们一直轮回生死啊，对不对？一直轮回生死，可是这个念心一般人他很难去觉得有什么， 他会觉得没什么，我就把它去给他啊，我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去买它啊，排队两三个小时也没关系啊，好，排队两天也没关系啊，他就是要买，他觉得他很正常。好，但是这如果说一个你真的有出离心的人啊，你这时候这个心，如果以前的业力习气，这个心念又突然又跑出来的时候，你马上觉察到，你就那个正意念就会让我们发现说，这真的是个毒，这个念头真的是个毒，会让我们身心越来越被牵到这个五浊恶世跑不出来，转在里面为一直转跑不出来。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许多的那种啊，许多的那种这个起心动念呢、啊，都真的能够觉察到这样啊，那你就是真功夫了，是真的是修行人了，好，是真的是修行人。好，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行。当然，这样的人就少欲知足了。好，那是真的在修普贤菩萨之恨，大恨普贤菩萨之恨。我们真的要帮助众生，还是真的要把自己先修好才有办法，不然无法利益众生啊。就只有常常很多白费功啊，白费时间，有时候帮一个人帮了老半天，可能还帮了倒忙。那在你真的一个大有大智慧大神通的话，你帮人就帮得刚刚好，就帮得刚刚好。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经书里面写的那些大阿罗汉们或者是大菩萨们如何利益众生，我就真的很感叹真的感叹。希望今生当然不太可能马上变这样，可是我们去极乐世界会修得比较稳当一点。那我在佛寺那时候就有个故事，怎么样在刚刚好那个时候就正好帮到一个人。在佛寺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富人家有个小孩，那么这个大富人家这个小孩呢，他因为他是老来得子啊，这个大富人家年纪大了，他老年纪大了，得到这个儿子，那么就很疼爱他啊。这个儿子呢长大了也长得不错，结果他去看看一个马戏表演，就喜欢上马戏表演里面一个女孩子。这时候喜欢到说如果不娶她她要自杀了啊，就不吃饭要饿死了。这个大富长者就这个大富人家呢就觉得很苦恼，因为门不当，没有门当户对。那时候是很讲门当户对的，说他是马戏团，我们是贵族，那你这样不能娶他。这个儿子说，我不娶他我会死掉，所以没办法，只好重金又到他家去提亲。结果那个马戏团的他们那个大家长也一样讲一样的话，说我们呢不是贵族，你们是贵族，你这样子我们没办法嫁给你们。那这样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儿子呢，他又很一定要娶那个女的，他又跟很诚心的说，我如果我不娶她，就跟对方的家长讲了，我不娶她我要死掉啊，就这样没办法了。后来对方那个家长就不得已就答应他，但有条件，你要把我马戏团的所有功夫都学起来，也能跟大家一起表演，然后我这女儿就嫁给你。哦，这时候他开始有希望了，就每天跑去学马戏团表演。哦，他每天学，很快就学起来，他还真有这个智慧，很快的就什么都学起来了，为了要娶他的女儿。那这时候呢，那最后要考试了，看他是不是真的全部学起来了。那每一关都考过了，最后有一关 走那个高空的钢索，高空光钢那个钢索，因为他每一关都考过了，体力已经很累了，最后一关走那个高空钢索的时候，这脚在发抖，走到一半脚发抖了，这时候快要掉下来了。那他就心里就在想啊，糟糕，现在怎么办？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能不能走得过去，心里呢害怕的心已经起来了。这时候目犍连尊者依他的神通智慧，他马上知道这个人得度因缘已经到了，就马上现在他前面空中啊，就现在他前面，就跟这个儿子讲啊，说弟子啊，你现在呢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就掉下去死掉，然后那个人你取不到了，第二条路就是跟我出家就是跟我出家，但是当然了，跟他出家他是那个女孩子他也取不到了，也是没办法，就跟他讲说你有两条路选择了，那这个如果你跟我答应跟我出家，我马上就有办法救你了。而这个儿子呢，他心里就盘算了一下，说啊，没办法，我现在只有答应他第二条路，跟他出家，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掉下去会死掉。他就答应目犍连，马上就答应他说我就跟你出家好了。好，那这时候目犍连尊者马上就把他的高空钢索化成大地一样，跟真的地大地啊，我们踩在地上一样，所以他踩在那个钢索上就好像踩在我们那个地平地一样，他感觉上就跟平地一模一样，他就这样很快的就走过去了。哎，这时候那个底下人就欢呼啊，说哦，好啊好啊，就拍手就叫好。那这个他走下来以后呢，他就跟那个这个马戏团的这个大家长讲说啊，我要走了，我不娶你女儿了。好，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娶我女儿了？说是吧，他差点害得我死掉了他也就不娶了啊，他就跟着目犍连就去出家了，后来证阿罗汉果。大家想想看哈，你要度一个人哈，你看目犍连那个大智慧，在这个关键时候还有办法真的就把他救出来。这个在佛身的时候是真的有这个故事，这是有记载的。好，在因缘经里面他有提到这个故事。那我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是在提说，你看怎么样子能够从一个人哈，把他这么强大的业力当中把他拉拔起来啊，怎么把他拉拔起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发大菩提心，我们知道自己多么的苦啊，我们今生已经这么苦了啊，从小到大哈这么苦了。那我们也希望自己不要苦啊，然后虽然也还没有大菩提心有办法救到去啊，发那么大的心帮忙人家，但是我们也慢慢在发，那慢慢在发的菩提心，我们也要慢慢懂得这个大圣的道理，如何在适当的时候适当因缘能够帮助到啊你能够帮助的人，这个是要累劫的那种大修行啊，在众那种磨练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又能够戒定慧闻思修的修行，又能够在众生界里面你如何六度波罗蜜，好，这样子的磨练，好，这样子修起来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好，而且你看啊，目犍连他变得那个他的你看他的神通啊，他救助这个众生，他现在是变成一个大地让他很安全的走过去，可是呢阿罗汉的神通是有限的，他这个神通呢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他的大地就没有了，或是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是看因缘状况，可是不是永久的都是地哦。但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哈，他变现的东西就变成永久了，比如说点石成金啊，点这个石头变黄金啊， 如果你一般的阿罗汉哈，你点这个石头变黄金哈，他的神通能力只能让这个黄金哈，在短时间，一段时间，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几年、几天都不一定，好，再看这个人的程度。可是呢，他终究还是会变为石头。可是八地大菩萨就不一样了，他的那个神通哈，他那个神通愿力哈，那就是直接整个转变。所以佛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它里面所有的树，所有的那个风啊，你所有的那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相貌，那个都是因为那个都是阿弥陀佛的神通愿力所变现出来的，所变现出来的。他为了广度所有的众生，他所建构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是所有佛里面最圆满最透彻的世界了，没有再比这个极乐世界更殊胜的。好，所以它是最直接最透最直接最殊胜好最圆满的法门。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就真的要像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成能力因缘不够，就好好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好这个法华经，或是好任何其他的法门，我们好好的把自己慢慢的修好，真的就是不负贪着失乐，不好外道经书手笔，我们慢慢就远离的邪见，慢慢远离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执着。就像那天上礼拜我讲说，哎，慢慢远离打麻将了，哎，麻将远离了，哎，你不要小看啊，麻将能远离也不容易哦，哦，真的不容易。你当你深入麻将的人哈，你要他远离不打，那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然后慢慢远离荤食，好，慢慢远离很多你的一些比较大家的，就是总是会有一点，总是会有一些习惯。这些慢慢的远离掉了。当你发现在慢慢远离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要觉察到，我们很多其他的习惯也得赶快要远离。像这个以前有一位大祖师啊，啊，这个好像是莲池大师吧？对，莲池大师，他在闭关的时候被烫到，被水烫到。他被水烫到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还没有自在，因为还未被烫，那个被烫到心里有一种知道自己还在被五蕴绑住的感觉在，他还没自在。所以他们把这个还没自在这件事情哈，把它当成一个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办法自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这样子听经回去，回到家里，一看到小孩就开始生气了，看到作业本或是怎么样就开始生气，或是看到什么你会生气的就开始生气了。如果真的稍微用心点，想要深入佛法的话，我们赶快要马上觉察，这个生气的心就是让我们就是处在还不自在的状况。这是危险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你看我们现在这么用这么认真，哦，我们现在精气神这么好的时候，好，精神状况这么好，遇到事情都还会晃动，还没有办法自在，没有办法控制。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哦，那个，所以很多年纪大的那个往生前哈，半年啊，前半年。常常是很多状况下疑心病特别重，好像就是脾气特别大，好会很多状况，那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了。当我们这个色身越来越衰退的时候，我们会我们的身心是越来越麻烦的，所以我们得赶快觉察这个问题呢，就好像一个盆。就像一个鱼池里面，一个小鱼池里面的鱼呀，你已经没有水进来了，这个鱼，这个水池的水只有越来越干呢。那个鱼不会去考量这个水越来越干呢，如扫水鱼，吃有何乐？好， 如少水的鱼呀、啊，这鱼已经每天都在这个水越来越少，这鱼还在游得很快乐，啊，他不知道危险已经要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紧，非常很用心的去警惕这个问题。我们警惕这个问题，不会让我们很紧张啊，大家放心啊，它只会让我们很有智慧。只会让我们很有智慧，不会让我们紧张的。因为你这时候，假设我们常常警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避开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会给我们的很多陷阱。像诈骗集团啊，我讲一个诈骗集团的事情，这是发生在我寺庙。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他一大早就打电话上来说啊，我十年前我来这里发愿过，现在呢我来还愿，我要捐20万还愿。因为我当时就讲说我要捐20万，还要来还愿，然后一大早就来了啊。然后来的呢，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人，一个居士在那里，那是四年前的事情啊。我跟一个居士在那里，那么我听他这样讲来讲去，好，然后他看看我，又说他的这个什么父亲母亲啊，等一下就到了，好，马上就来了，准备要还愿了，好，然后手机就一直打，就装的是很像。那结果到最后，啊，我中途一半我就走了，就我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然后我中途一半我就说，哎，抱歉啊，你要还愿。你有没有怀孕我不知道，但是我得进去疗房休息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居士呢，就跟他聊天聊聊，最后他跟他借1000块，又用很多名目他跟他借1000块，那就是为了要骗他这1000块嘛，说什么然后哪里有什么车钱啊，又如何，好，又反正就是很多名目，又骗到这真的把他骗到1000块了。我那时候的心态啊，我那时候的心就在想说，你还不还愿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一直好像说要捐款，当一直在谈跟我谈要捐款的人啊，我通常有个习惯，我就笑一笑我就走了。我这是我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不喜欢这样，我很喜欢自然，大家就这样好好用功休息就好了啊。那一直在跟我谈要捐款的人哦，我这心里就不太想跟他在一块，因为你要捐不捐都无所谓，因为要捐我还得帮你负责把寺庙盖起来，这还是我的责任呢，我还等于是增加很多责任啊。你没捐款那我也没关系啊，我反正我遮风挡雨我也可以住啊。啊，你只是少了一点种善根福德因缘的机会，那你有捐款，你就是多了种善根福德因缘。啊，我只是负责，我是终身之义工，我是负责帮佛菩萨的寺庙好好的把它弄好，让众生有个种福田的机会。所以你众生有没有种福田，那是众生自己要把握啊，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呢是用心一点哈，就是尽量哈把这个地方弄好。尽量的能够把法轮转起来，把佛陀他的教法能够转起来，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所以一旦说我们要护持一个寺庙啊，他就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一定要远离这种名跟利，远离一个面子，这个面子一定要远离开来。如果在院里没那这个面子没有远离哈，你永远没办法修出那种清净的感觉，好，那种无私，我是完全为众生的感觉，或是完全哈，我只是修福修慧，我就是为了修福修慧，好，要真的能够修出那种心出来，好，你就得很多面子放下，身段要放下，名啊利啊什么都要放下。如果身段都放不下，那有什么那个？有一天有一个居士很有意思啊，来到我的寺庙来，跟我讲说，师父啊，这个哈，你这个厨房哈，你们会管太多了，你这厨房就让我们来煮，我们从头到尾给它弄好就好，你师父你们就 他负责诵经就好了，我把厨房怎么弄，我们就是负责把菜端出来。我就跟他讲哈，我说很抱歉啊，我这里寺庙我从头管到尾，你寺庙里面你厨房从头到尾我跟你管到尾。为什么？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因果呢，你来是要修福修慧的，不是来煮菜的呢。你不是把那端菜搬出来就好了，你是中间要怎么煮好，中间你哪一些因果要注意，哪一些问题要注意，你没有来这里造业，怎么样让你因果能够稳稳的站好，你还能修到福修到慧，那才重要。如果我只是因为说为了要有义工我就不管你了，那啊让你很自在啊，你就比较喜欢来啊，那就抱歉，我这里不是这样的地方，我这里是要很多规矩都跟你讲得好好的，你就按照，你就这样子你才能稳稳当当的修到福啊，好，稳稳当当的能够在佛门当中哈，你才能够真的修起来呀，好，不是太随便的人啊，这个，所以来到这里，你不管是啊，你扫地的也好，你是大老板也好，好，你就是跟大家全部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了，好，没有什么分别，这是一种期待啊，好。哎，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我现在才真的慢慢感受到这个众生真的苦啊。哎，真的众生真的苦。我很苦啊。我们五蕴自甚苦。求不得我也没什么好特别求什么。有了有三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只剩这是三求而已、啊、好，然后五蕴自甚苦，五蕴自甚苦真的把我们很苦、哦、五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坐了很久，是不是就想起来走一走，对不对？这就是五蕴自甚苦。你吃饱了你就不能说一直坐在那，你就得要去散散步，你才会舒服一点，那个就是五蕴自甚苦。哎，我们是不是都在这个被绑住的状况之下？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哦，就马上就从这个小地方就慢慢的去赶快去警觉说啊，我们这个佛法的可贵就是让我们如何脱离这个被绑住，如何让我们能够超脱出来，好，超脱出来。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